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不对？ Father's Day， 父亲节啊。今天呢，我们在座所有的父亲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如果没有在我们当中的父亲，我们也请你带转告，今天晚上不要忘了打电话回去，好不好？啊，如果可以的话啊，请你的父亲出去吃一顿饭啊。那我们家呢也是哈，每一年呢父亲节小孩子也要从外面回来啊，跟母亲节一样啊。你知道这个小小孩哈，他们的节日是什么？小小孩，像那个David 在笑，对不对？他的这个小小孩 Sarah 两岁，他每天过节，对不对？但是啊，妈妈一年只有一度，父亲也是一年只有可怜的一天啊。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带这个，但是呢，今天又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又是一个什么历史性的日子？怎么说？请问你，上一次 NBA 第七场最后一场跟父亲节相撞是哪一次？哪一年？没有啊，我特别 Google 了一下，找不到。今天不但是父亲节，而且呢是 NBA 第七场最后一场 Go Warriors， Oh yes， 最后一场啊。为什么我喜欢看 NBA 呢？每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是不是？那些接近七尺的人跳起来可以腾空，对不对？腾空接球灌篮。 James， 你再努力你这一辈子也做不了，我也做不了，是不是？所以不要相信人定胜天，人胜不了天啊。上帝他生出来他就是这样，当然他后天有很多努力，但是你没有生成，对不对？七尺之躯，然后体重200多磅，你跟他撞撞看。我每次一看他就哦，那个 Steph 撞上去的时候，哦，我很害怕，真的。我想 Doris 每次就说你撞上去马上全身都散掉了。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每一个的球队上来，对不对？我们 Warriors 的队5个人5个人五个样子，他们对方勇士队5个人5个样子，坐在那些板凳上的几个人就是几个样子。上帝的创造，大千的世界，太奇妙了。今天父亲节，我就想起一个小故事。我在 Cisco 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 Cisco 还不是这么大哈，不像现在。 Cisco 的 CEO John Chambers 最近才退休，他是王安电脑过来的啊，他是以前当时是受王安Dr. 王安啊，这个上海人到这个哈佛大学念物理，然后创办了我们华人当时最大的电脑公司，直接跟 IBM 挑战。他是被王安这样一手带大的，他是王安电脑的最大的主管，全球的，后来做这个 sales， 王安就带他去中国，他就整个眼界就开了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国际、有国际观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带我们受训，我们都是他亲自教。他就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每年到了七月的时候，有两个礼拜你们不要找我。他说那两个礼拜是我跟我父亲到阿拉斯加钓鱼的日子，那两个礼拜是我充电的日子，没有那两个礼拜我没有办法回来领导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我没有办法领导你们那些人，因为我知道我很多的智慧不够，而且呢我有些的话我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其他人说。我就找我的父亲，他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啊，他这个父亲我真的很想见他啊。他每次两个星期他就父亲跟他两个人到阿拉斯加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到那边去钓那个沙猛鱼，然后这两个星期回来他就充电了。 他父亲他就很多他事业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他就跟他父亲讲他就得到了许多的智慧回来再带领我们一年啊，我们当时知道 Cisco 那个时候是在这个所有的美国的公司里面全世界的公司里面就像今天的 Google 一样是市值最高的哈。弟兄姐妹跟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相处说话谈心充电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许许多多的企业政治的领导人都是这样做你想不想这样做呢我想今天我们就来从诗篇三十九篇里面来看上帝属天的智慧它的亮光是怎么样我们来充一下电好不好跟我一起来充电诗篇三十九篇德国伟大的解经家神学家 Heinrich Uward 他曾经说过诗篇三十九篇是所有诗篇里面最美的一首哀歌最美的一首诗诗跟哀歌是分不开的我们中国人叫说有感而发大部分的这个人的感情发出来的时候大部分是什么是一种对于过去的一种的回味总结哀愁哀伤一种的内心天人的交战一种的碰撞诗篇三十九篇就是大卫统一以色列这样一个至今都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君王诗人智慧家这一个人他所写的有人去研究诗篇三十九篇的这个背景说当时大卫可能是什么他的亲属或是家人有人过世了心里非常难受不知道怎么办也有人说他当时不但是亲属家人有人过世了而且他当时也患病啊，年老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篇充满了智慧诗篇里面最美的哀歌最美的一篇诗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上帝的话诗篇三十九篇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默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更加深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用舌头说耶和华求你让我晓得我的结局我的寿数几何使我知道我的生命何等短暂看哪、你是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全无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全是虚幻希拉世人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我保持沉默闭口不言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求你从我身上免去你的责罚求你手的责打因为你手的责打我就消灭因为人的罪恶你惩罚管教他的时候如蛀虫一般吃掉他所喜爱的世人真是虚幻 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侧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在你面前我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在我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喜乐。弟兄姐妹，从刚才的那个经文里面，你已经听到了 Heinrich Uhr 认为是诗篇里面最美的一首诗。这一篇诗篇里面它为什么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里面它有两个这个诗人他天人交战的时刻，他祷告的时刻，他有两个时候他在静默。从诗这篇呢，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诗人是在什么？第二节里面说我默然无声，第三节说我默想的时候，对不对？他的亲人过世了，他自己生病在床，他跟神祷告，他讲不出话来，他怕他一讲话他就得罪上帝，他不敢讲话。后来他这个心中的火就烧起来，然后他不得不说，他就向神说，跟神在这边交战。第九节也是一样，他说我沉默不言，就沉默，我保持沉默，闭口不言。这两个天人交战的时刻，让他从神那里得到了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属天的亮光，洞察人生。第一点，属天亮光，洞察人生。他从透过神的属天的亮光，看到了人生背后那个本质。我们中国人以前古老的中国人的里面啊，现在我们中国人当然是多元化了哈。以前古老的中国人里面，基本上对于人生的终局他是怎么看呢？大概是有几派的这样的看法。第一个，儒家，春秋战国的时候，儒家他就讲，当孔子的弟子去问儒家，问这个孔子说，问孔子生死的问题，人生终局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一句话统治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2000多年。所以一般中国人读书人他不谈人生的终局，结果谁在谈？不谈是不是就因为整个 我这个手掌这边是生这边是死，它是一个东西，对不对？你不能只谈这一面，这一面不谈，避而不谈，结果什么呀？我们中国人一生都在谈，对不对？是民间，所以我们民间信仰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对于人生的终局非常害怕忌讳，一谈相关的题目或是类似的那样题目，不要谈不要谈，乌鸦嘴，上气上气。西方人不是，西方整个的文学神学就是要从这里，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实事求是，正视人生的这各个的面向。我们知道事情都有两面性的，正面反面，积极面消极面，开始人生的开始，人生的终局，整个要审视。这个的观念是圣经里面的观念。另外我们中国人传统里面，道家呢怎么呢？道家呢更有意思了，他说你儒家你不谈未知生焉知死，道家我来谈。他要怎么样？道家通常什么？他们那些道士方士，他要怎么样？求长生不死之药啊，对，他不死。道家相信哎，我可以找到不死，所以这个东西影响了中国帝王，特别是帝王 影响很深。我们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帝王，千古一帝，谁？秦始皇啊，历史学家说他是千古一帝啊。这个秦始皇，哎，这个人这么聪明，这么雄才大略的人，居然听了一个方士叫做徐福的人，是不是？小学课本念过吧？对不对？历史啊，说什么？徐福带领500童男童女，啊，我还到山东，还特别去看一下山东蓬莱龙口徐福镇啊，还有徐福出海的地方。现在当然因为观光客嘛，哈，给你看一看。那是传说哈，500童男童女，当然带了3年的这些的米啊饭啊粮食，他们一去就不回来了，对不对啊？长生不老之药，中国的帝王历世历代200多个帝王都在求，求到没有？请问大家，你想不想知道中国帝王平均的岁数是多少？历史学家给他们做一个估算，你想，43岁。如果他们是这么大一个帝国 number one 最大这么有权力的人，他们要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天天吃补药，对不对？长生不老求不到吗？吃补药，结果呢？补到43岁。弟兄姐妹，不要笑。道家这个思想，这个求不死的这种思想，求一颗丸子吃下去就可以完全能够克服这个自然律，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请你打开各地的华文报纸，这个是在西文报纸里面看不到的现象。我们的报纸一打开来，都在这边补药啊，神补药啊，这个补啊，啊那个药啦，啊，祖传秘方啊，对不对？我们相信这个东西，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个东西啊，要把它就是一种封建的东西还是在里面哈，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你不要笑啊，其实因为那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接受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文化里面长大，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对付。刚才说过了，儒家不谈，我只谈，我是入世的，我只谈怎么样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忘掉了整个的人生，那是一大块啊，你不能这不谈，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去求一个我们今天讲很玄的东西，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求了几千年也没有求到。因此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长大的，我们特别需要来看诗篇里面，圣经里面的智慧书约伯记，圣经里面的智慧书传道书诗篇，一再一再一再的在审视这个问题，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如何过这个人生，这些大灾问的问题，圣经里面毫不回避，直接面对。我们需要属天的亮光，透过属天的亮光来痛察人生。因此诗人在第四节里面他就做了一个呼喊，他祷告的时候，诗篇39篇第四节，他祷告一开始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是一个圣经里面的密码，耶和华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叫亚伟，就是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说：我回去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讲，人家怎么相信我。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希伯来文的那个音就像亚伟，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里面去看都是这个字，亚伟亚伟亚伟，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亚伟亚伟，耶和华就叫上帝的名。这个就是创造宇宙天地那位神，那位独一的真神，他就喊他，喊他的名字。他说：求你让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的寿数几何，使我知道我生命何等短暂。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了，这节的经节，请问你，大卫是真的想要知道他是某年某月某日他的生命要终结吗？大卫是要真的知道，要神告诉他他是可以活几岁吗？是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大卫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何等有智慧的人，何等得到神心意的人。他问这句话实在的意思是说，神啊，你让我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你让我好好的思想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生到底意义是什么，人生你请你把这个人生的这一个真相告诉我，让我知道。他用了一个字是求你让我晓得，求你让我晓得，中文里面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字，这就是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可爱的地方啊！所以人家就说，为什么希伯来文原上帝选这个希伯来文哈、啊？希伯来文是上帝的语言，非常的精简。你看我们中文讲了六个字，一个字，很强烈的，就是说一种的呼求，一种的请求，一种的对于一个比较尊贵的人的一种的请求。你让我知道，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有那个智慧，我不可能知道，你让我知道，你把属天的亮光给我，让我看见。这个不是我们地上的书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没有看到。他说求你让我晓得，你我看不到，你把我眼睛打开来，你给我那个属天的亮光，给我属灵的亮光，让我能够看清楚人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人生是什么一回事。这里人生他让我们看到有三个非常形象的东西，第一个是手掌，第五节，看哪、啊、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然后在第五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全无，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虚幻有圣经的时候把它勾起来，虚幻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一口气，一声叹息，一阵风 ，havel， 就英文说 vapor 或是 breath， 这个字，我们过去一年来，我们的活水小组，我们一直在看这个传道书，这是传道书里面的关键字，是不是？虚幻它是翻译的，它是按照它就有一点意思啊。我们中国人讲是意义，原来的意思，按照原意去翻的话，一口气啊，一口叹息，一口 vapor。 你在家里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你那个茶杯往你的早餐桌上一放，热腾腾的那个水倒进去，那个热气冒出来，那个就是 havel， 希伯来文就是一口气，一口什么，一阵烟。哦，好，三个形象的东西，手掌，一口气，一阵烟。第六节，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幻影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说海市蜃楼，或者说什么空中楼阁，一个实在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东西。啊，原来圣经里面是这样的看人生啊，弟兄姐妹，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人生它的真相，它的本质是什么？我叫它有三个不字，三不。第一个不，洞察人生看到的这个三不是什么呢？第一个不，不长久，不长久。你看这个手掌，请问我的手掌是几个手指的宽度？也就四个手指，对不对？ 你说圣经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我每次看到这边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宰如手掌，每个人都有手掌，对不对？每天都有戴，对不对？现代的人用皮尺，现在还有更高科技的 用那个数字的。以前的人呢，量东西是什么？就靠自己身体上的，对不对？英国的国王把大脚一踩，你给我量，量出来，这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foot， 因此是这样量出来的。所以英文那个因此那个字就跟英文的脚是一个字，对不对？大脚一踩 ，foot， 对不对？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一个圣殿很多怎么样？量手肘，对不对？还有呢，不要忘掉，你我都有的手掌。请问，你的手掌长还是你的手肘长？手掌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量东西最小的一个单位，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上帝这边诗人用来形容我们人生最小的一个单位，最短的、最狭窄的。我还记得我第一站来美国的时候，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前了，对不对？哦，想起来都快四十年了啊！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第一站是进入旧金山。你知道第一句话我听到的英文是什么吗？你们想不想知道？他跟我讲哈，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移民官员，大概是 NBA 球员那种，你知道？大概250磅，那种摔跤的250磅，然后大概身高接近这个70，然后他跟我讲，他说 ：“Sonny, come over here。”翻成中文就是小伙子，你走过来，过来这边走。他叫我 Sonny。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想象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的人被人家叫成 Sonny 小伙子？不要笑，我们家里面那个照片拿出来，我女儿一看，哎呦，爸爸你以前头发很长，哎呀，很酷，然后看一下，哎呦，妈你裙子以前那么短啊。不要笑哦，弟兄姐妹，在座的这一些的妈妈们，当年裙子比你现在还短啊，不要笑哦，对不对？哦，我就跟我的女儿讲，我说你以为我是活在石器时代吗？对不对？啊，我们去出去旅行的时候，她很得意，把她喜欢那个 Beatles 的歌一放，我马上唱起来，她吓呆了啊 ，Daddy 你会唱这个？我说我们大学的时候都唱这个，哇、哦，马上很对我很尊敬啊。马上我赢得不少的这个尊敬啊！啊，原来啊，当年 Daddy 也很酷的哈啊，他了解。一看，40年，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最近我们那个小的那个孙女，她过生日，我们儿子在公园里面。给他过，买了一个那个 pianata， 那个就是墨西哥人用手砸的，用纸砸的一个小动物，里面放糖果、放玩具，有没有？然后吊到树上，然后把眼睛蒙起来，那个、过生日人去打打打打，会打破嘛，对不对？打的过程大家就很高兴嘛，很兴奋，然后打破那个苹果玩具掉了一地，小孩就去抢。啊、哦，我看了，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公园不是就是当年？我也掉了一棵，那我也掉了一个那个纸扎的马，让我的儿子在那边打的那棵树吗？你看，现在是他的女儿。弟兄姐妹，请你把手掌拿出来，把你的手掌举起来，真的跟我一起。这是长不长？不长啊！我看过姚明的手掌。啊，有一次访问的时候，我看姚明手掌。那个访问人很刁钻，哎，姚明，请你把你手掌伸出来。姚明一伸出来，然后那个主持人把他的手掌跟姚明的手掌一对，那个姚明的手掌真是大， 真是让你觉得不对，不知道一对一比的话，哎呦，你就觉得说，哟，你主持人怎么那么小咪咪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女士们，对不对？很喜欢我们讲那个脸要什么，长得跟巴掌一样，是不是？巴掌脸。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巴掌，他要我们看这个巴掌。每一天你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愁闷的时候，你苦闷的时候，你要想找人有话说的时候，请你把你的巴掌拿起来看一下。你的人生就是这么短。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雅各130岁的时候，迦南饥荒，那个时候约瑟认了他的兄弟，把雅各请去埃及，雅各下到埃及去。他当时带了66个人，从他直接的亲属，还有一些儿媳妇、媳妇、孙媳妇，牛羊，大大的浩大的，到了埃及去，见了埃及的法老王。法老王很客气，因为儿子是宰相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问：“哎，雅各老先生，你平生的年日几岁啊？你几岁？”中文翻的比较文绉绉，英文就是 “How old are you？” 中文说：“你平生的年日多少？”啊，中文比较文绉绉一点。你知道雅各怎么回答吗？他回答了上一句，我觉得很平铺直叙啊。他说：“我平生的年日是130岁。”但是他下面那句让我非常的震惊。我每次看圣经的时候，我看那边都很有感触。他怎么说？记得吗？大家有没有人记得？这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doctrine， 重要的教义。旧约里面的教义是用故事讲出来的。他说什么？我平生的年日是130岁，但是我的年日又少又苦，又少又苦。他活到130岁啊，弟兄姐妹，牛羊成群啊，儿女成群啊，12个儿子，对不对？然后呢，孙子、儿孙、孙女，他是一方之王啊，他是一个小霸主啊，小诸侯啊。但他说什么？我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在世的年日。很重要的教导，人生是不长久的。第二个，它是不完美的。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虚无，如同无有，对不对？就算你姚明，你的手掌再大，也不过比我，就算就我3个手掌嘛，你也不过这么长嘛，对不对？还是短嘛。原来我们的日子，不管你是活到多少岁，你是人类超过100岁、110岁、120岁，在神看来如同无有 ，nothing。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我刚刚说过什么？那个虚幻是什么？就是一口气啊，一阵烟呐、啊。你最稳妥的时候，一阵烟呐、啊。你以为是最稳当，什么都有的，最完美的，我什么都得到了，我来美国，我也五子登科了，对不对？我该有的我都有了。在上帝的眼中，是一口气啊，一声的叹息啊。你看，接下来他说什么？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就是不存在的、假象的、海市蜃楼的、空中楼阁的，他们忙乱，真是枉然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去日本出差，因为我到日本去都是帮助当地我们的公司的日本的公司那边做这个开广这个市场嘛啊，因为日本人相信远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啊，所以 对我很客气。周末的时候就带我到这个，他说你想去哪里啊？我说那些现代的东西我不想看，你带我到乡下去，我喜欢文化，日本的历史文化，你带我去。他说好，带我到富士山脚，一个日本的古老的饭庄，一走进去，你就看到日本式的庭园。各位想看的话，到金门公园那个日本式的庭园去看看，就是那种哈。走进去，哎呀，全是好舒服啊，如沐春风。一走进去，不是马上吃饭，先坐下来盘膝而坐，坐在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东北那个像那个烤火的那个啊，一个火那个沙坑，大家那中间有点烤火，先坐在那边。哎，怎么样？气氛来了吧？有感觉了吧？想坐那边，然后坐那边。哎呀，一上了榻榻米，然后叫到我们了，上榻榻米。那个微嘴是穿的那个日本和服木屐来了。啊，我都不标准啊。然后啊，把这个 menu 给我们，我们 menu， 哎，我一看那个 menu， 我就心里面非常的高兴，震得我心，就是我要的。为什么？那个 menu 不是那个硬的，不是塑胶的，那种两面塑胶的，写在木板上的，手写的。好像那是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学去的，像一个那个以前古时候的那个简一样，书简有没有？我们台语叫塔册，册就是那个册子哈，就是塔册那个册子，把那个册子翻开来手写的，哎呀，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浇菜，然后喝着茶，看着那个日本式的庭园，那个枯山水啊，哇，真是非常好。好了，然后我就发觉一件事，我看了那个茶杯，我就那个茶杯都是那种陶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日本餐馆，这种古老的餐馆哈，不要找那种现代的，有历史的，就是陶的杯。然后我看，喂，怎么我这个陶杯哈，跟那个隔壁我这个同事带去的，他那种陶杯跟我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的陶杯都不一样，特别是我观察到了那个杯的口。那个杯啊，做得很古朴，陶做的。然后那个杯的口呢，都有缺口，而且每一个人的缺口不一样。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杯子很有意思哈，这个杯子怎么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缺口，而且每一个缺口都不一样。”你知道他的回答吗？到我今天都还记得。他说：“破。”人生有完美的吗？你的完美跟我的完美，你的不完美跟我的不完美会一样吗？你的缺口跟我的缺口会一样吗？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生有完美的吗？不要相信什么人生胜利组，不要相信人生赢家，那个是媒体这一些为了创造这个收视率写出来贴上了一些标签。人生没有胜利组，人生没有赢家，你只是不知道他的缺口在哪里，你跟他认识还不深，他没有跟你讲。每一个人人生都有难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怎么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那个经他不见得要给你念给你听。你我的人生就像坐在那个日本古老的饭庄端上来的那一碗的抹茶，你看着那个杯子，原来你我的人生都不完美，都有一个缺口。但是日本人就从那个里面叫出来了什么？不完美里面的美。不完美里面的美，不见得是要光光亮亮的塑胶做的很漂亮最新的才是美。不完美里面有那个美，请你下一次到金门公园金门院，你坐在那个枯山水的面前，你去静思一下 体会里面不完美的美，好不好？第三个，原来人生是不完全的。第六节里面说，世人的行动实际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真是幻影。幻影是不存在的，海市蜃楼，空中楼阁的，你心里面自己想出来的，但是不存在的。前一阵子这个长荣公司的这个总裁张荣发他过世了，对不对？长荣大家做过吧？我以前因为跑市场，我都是做这个 United 哈，我 United 也差不多快达到100万迈啊，好，那我很少做，从来以前都没有做长荣。后来有一次我做长荣，我一上长荣，有一次那个时候很惊艳，为什么？原来啊，他还给我吃一碗那个红的那个地瓜粥，哦，就是那个番薯的稀饭，哦，哎，你不要笑啊。很久没有吃番薯稀饭，给你来一个番薯稀饭，然后一再来一个什么，那个哈，一个菜包能啊，就是那个菜脯蛋哈，哎，你不要笑啊，你觉得这个很普通，你现在家里随便弄一个啊，但是你很久没有吃的话，在那个旅途之中，每天这样子很忙乱，坐上了飞机，来一个番薯稀饭，然后一个菜脯蛋，那种满足感呐。哎，所以我对长荣印象很好啊，然后讲那个台语哈，那个很亲切啊，客家话啊，国语很亲切，在觉得，哎，所以我就长张荣发我就去研究一下，哎，这个人很厉害，白手起家创造了，不但是掌海运、掌空运这样的一个人，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雄才大略的一个人，他死的时候，哎。他本来想说把他的这个财产全部传给他第二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但是他这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是同一个太太生的，问题来了，对不对啊？这个儿子呢，虽然很能干，比较年轻，啊，他就遗嘱里面要他来继承，但是没想到大儿子是什么？他股份在那个公司。长荣航空股份最多，马上召开，在这个二儿子坐飞机去新加坡的时候，马上临时召开临时董事会，通过把这个二儿子给免掉了，就是废了这个太子。他还以为像康雍正一样写了一个诏书啊遗诏，他就可以，但没有想到，其实现在是这个民主法治的时代，这个要按照这个股份制、股份公司法来执行，结果呢，二儿子被废掉了。弟兄姐妹，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他以为他都安排的好妥当，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人可以收取啊，另外的人来收取。你现在 garage 里面一大堆的东西，请问将来谁来收取？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不会收取，你的儿女不会要那些东西。我去探访。有一个姐妹跟我讲，我妈妈走的时候，家里面好多好多东西。我说什么东西？她说都是以前我们写给她的信啊，很多文件啊，几箱几箱。我说那现在怎么样？她说基本上全部扔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哦，你认为很宝贵的。积蓄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人生的真相，洞察人生就是三不：不长久、不完美、不完全。中国的戏曲、京戏里面也好，越剧也好，啊，这一个昆曲也好，里面什么呀？常常都最后都是什么？最后来一个是什么？最后都是什么？来一个大团圆，对不对？弟兄姐妹。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大团圆是极少存在的，大部分是非大团圆。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到了这边，那怎么办呢？ 在这样子好像看不到希望的人生，好像很绝望，很复杂，很 messy 这样的人生里面，我怎么办呢？第七节里面诗人找到了他的亮光。第七节里面怎么讲？第七节他说，主啊，第七节请打出来，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哇，这句话太棒了，太棒了。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他讲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字？主啊。第四节他是讲什么？他开始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啊，现在是主啊。主啊跟耶和华有没有差别？有啊，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主嘛，啊，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哈。耶和华，我刚刚说过是吗？是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主这边是什么？主，那他是什么？对了，那么大卫他是仆，仆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跟那个奴隶是一个字啊，主仆关系就不一样了。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现在跟他有什么个人的关系的？主，主啊，我的主，不一样，他有个人的关系了，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了。他说，我的主啊，主啊，如今我还等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你在等什么呢？你可能等的是你的女朋友，对不对？我们年轻人很多，对不对？现在很多交往很密切中的，现在进行式，对不对？也许你在等，也许你在等订婚，也许你在等结婚。等完结婚以后，像 David 在等什么？等小孩子那个，现在还有没有带尿布？还有，对不对？等那个尿布没有的时候，不要笑哈。我们家那个尿布没有的时候，从我们 garage 清空的时候，我特别庆祝一下，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你可以想象，我那个仓库里面，我那个 garage 有一阵子是全部充满的就是尿布，哪边有尿布 on sale， 我们家一定去买。当那个最后一个尿布包完的时候，哇，好高兴。像 David 啊，小孩子有小小孩子，可能你在等什么？等那个小 baby 呢，能够睡过夜，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觉得什么？终于我呢可以有充足的睡眠啊，是不是？我们人生都在等，好，等小孩子长大，然后等他上初中，然后毕业，你去参加他毕业典礼，然后初中、高中、大学你参加毕业典礼，对不对？然后你高中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大学，然后等他有一天他告诉你 Daddy 我要结婚了。我的儿子结完婚那一天请完课，有一个那个舞会，对不对？玩的时候，然后舞会完了最后一曲，他大家还在跳，他们两个人跳完，那个一个车子过来了，那个古董车子，后面拖了那个 Just Mary 那些瓶子，有没有？咣咣咣咣，声音来了。然后呢，他同学给他弄的哈，他就跟他上车。那个时候我还没缓过神来，你知道，还好像觉得是婚礼的一部分。然后他跟新娘两个上了车了，然后就往前开，然后转弯了。那个车子一转弯，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个不是我想等的啊，是不是？你养了儿子这么大，养了26年，现在嫁给人家了。不要笑，你有儿子的，你将来你都知道，现在不是娶媳妇，是你儿子嫁给人家啊。我请问你，你儿子结婚了以后，他听你的还听他太太的？当然是，这个答案不要想了，不要讲了，是不是？懂，这样懂了吗？对不对？伤不伤心？啊，眼泪直唰，哇，做了26年老爸，哦， 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等，我们一生都在等。也许你在等，然后你等你的工作，等你换一个工作，等你的家庭，等你的婚姻，等你退休，等你退休的那个旅行，等你那个下一个 doctor 的 appointment。 但是诗人在这边他说，这一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我最重要的事情，人生这么的短，这么的窄，我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怎么样？第二点，拥抱希望。他就拥抱了希望，拥抱希望没有绝望，拥抱希望没有绝望。他就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如今我等，我们可能都是在等别的事情，但是如今我等，我说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希望在于你。指望，你看到没有？石头指的，我看的，我指望在乎你，我不是指望这些东西。如果你指望你的儿子，你指望你的女儿，有一天你的女儿会走上红毯的另外一端，有一天你的儿子会坐上那个车子跟人家走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在想，我第二个哭的时刻就是我带我女儿走上红毯的那一刻。我常常跟多丽斯讲，我说哇，我可能走不上，走不完呢。奥巴马最近也知道了，他女儿高中毕业，他跟记者讲说，我要戴上黑色的墨镜，坐在最后面，怎么样？一直掉眼泪。他儿子，他女儿高中毕业，因为美国孩子高中毕业就是跟爸爸说再见的时候了，对不对？要去读大学了。弟兄姐妹，在这个好像没有希望的人生里面，这么复杂的人生，这么短暂的人生，这么虚幻的人生里面，你要抓到什么？你要抓到最重要的东西。诗人说，我拥抱希望，我的指望就在乎你，主啊，我喊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主。然后我们看到这么混乱，这么复杂的人生里面不知所从，然后我说，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我找到最重要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我人生怎么办呢？我怎么走呢？诗人给我们一个方向，太宝贵了。你看在十二节里面，十三节里面他说什么？十二节他又喊了一声，他喊什么？耶和华，你大有能力的主啊，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我的神，我的主，你听我祷告，你耳朵给我听啊，我在流眼泪，你不要不说话，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在我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喜乐。所以第三点是什么？微笑客旅，微笑客旅，我们以客旅之身一路微笑，客旅之身一路微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作诗做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就是什么悲叹自己的身世，然后就是点点点，然后很悲叹。所以我们中国的诗跟词大部分八九十都是很悲的，很悲情的，因为出不来。从中，因为什么？刚才说了，儒家不谈这个终局的事情，道家去求那个求不到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走，没有路可以走，你知道吧？但是圣经里面他是什么？一转过头来，他说什么？他说，以客旅之身，我是客旅，客旅，我在你的面前，我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是寄居的，这个这里客旅是寄居，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教导，是属天的教导。这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是讲撒拉的去世， 亚伯拉罕他出来从加勒里的乌尔出来走到了哈兰，他在那边哈兰住了一段时间，神说这个不是我要你去的地方，你要去迦南，他就到迦南他住下来，然后他跟他一起的他这位妻子，美丽的妻子撒拉，他所钟爱的跟他一生的女人活到了127岁，然后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中文里面我们圣经讲说他哀嚎痛哭啊，原文没有那么凄惨，原文就是说他掉眼泪他哭啊，我们中国人就是哀嚎痛哭啊，他哀嚎痛哭，他哭了，然后呢他要找一块地埋葬亚伯拉埋葬这个撒拉，他去跟当地的迦南人讲，那个是赫人，他说我要一块地，我要埋葬我的这个妻子，赫人说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尊贵的王子，你就在他那个坟地里面找一块地，我们让你埋，我们特别允许你。亚伯拉罕不要，然后他们那他说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很聪明，他已经看上一块地，他说那个麦比拉那个洞啊，那个田里面，我想那块地我跟你们买。他们说、哦、不要不要，你不要买，我们老朋友了，就给你。亚伯拉罕坚持，后来他就露出了一句话，他说那块地啊值400舍克勒银子，但是我们是好朋友，你我之间兄弟还算什么呢？亚伯拉罕很聪明，马上叫他仆人把银子量好，把银子送上去，跪下来向他下拜，请你把这块地卖给我。他说，他怎么说？就是23章，就是这句话。他说什么？就圣经里面有名的一句话，砸人心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记住。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是客旅，我在你的面前，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客旅是什么意思？客旅，你是一个什么？你是客人，你是一个什么？你是短暂的，对不对？你只是来这边做客一下，对不对？你是寄居的，就是说你不是这边土生土长的，你从这边别的地方来这边过一阵子就要走的。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很深的感受。我喜欢买书哈，所以我东西不多，就是多的就是书，所以我到哪里一大堆书，上海是几个书架。我走的时候，请问我带着走吗？我只好都送给人家，然后很多东西全部打包全部送给人家。为什么？我了解到我在上海我只是一个客旅，是不是？那是我暂时一个居住的地方，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什么都带不走，我只能带两个皮箱。你再喜欢的东西都要割爱，人家送给我的东西，很多的艺术品，很多什么的，你都带不走。后来我本来打箱寄放到人家那边去，想将来回去再拿，现在也都没有回去拿了。客旅就是暂时居住的，你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们要以客旅之身啊，一路微笑。这边呢，如果我们是客旅，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奉劝。我就奉劝大家什么样，客旅的时候你第一个什么样，你旅行的时候在这一生走这条路，我们要什么样，要轻装简行，是不是？要轻省。多尔斯最近才从那个海外回来嘛，去那个访宣那边回来，然后又去了几个地方。他回来他第一句话他跟我讲，他说哇，下一次我旅行我绝对不要带那么多东西去，我要带少一点，我就带两个箱子啊，带少一点东西。我说你现在回来才讲这个话太晚了，当时你走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这样讲吗？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啊？冬天衣服也要带，夏天衣服也要带，拖鞋也要带，什么东西都要带，带了一大堆。既然我们来到人生，我们走到这个在这个地球上就是短短的这个几十年，对不对？轻装简行，你没有负担。第一个轻省，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短程，对不对？就像我到上海去一样，对不对？我去 我要回来 Bay Area 这边是我的家，对不对？我在那边有再多的东西，去过再多的地方，但是回到我还是要回到我的家。你是寄居的，所以什么走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对不对？不带走一丝的云彩，不要有念战，不要有念战，不要依依不舍。刚刚说过，你所有 garage 的东西，你收藏那些东西，将来真的是不知道有谁收取，所以才会有那么多 estate sale 嘛，是不是？你的儿女要那些东西的可能性不大。第三个，既然我们是客旅，那你旅途上的风景你就好好的欣赏，赏味你的旅途，好不好？我们以客旅之身一路的微笑，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他说怎么样？在我一去不返之前可以喜乐，不是说我要等到将来我才喜乐，在我终局之后，现在你就可以开始，你可以微笑。喜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微笑的意思，是非常愉悦的，非常快乐的啊，带着微笑。好啊，弟兄姐妹，人生这么大的，这 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如何？你又如何过这个人生？是不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一起，我们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